我们这本书呢，对于布施的了解啊，还有底下的章节也是有类似，就是用种类，用布施的各式各样的种类啊的说明，经由这样的说明呢、啊，我们会更了解布施的它的整个的具体的状况。所以这本书的这个写作，它是用这个方式的。我们看20页，这也就是这个第四大项，叫做有多少种布施。那这里列出来的总共有很多。那然后他是用敏坤长老是用布施有二种啊，布施有二种，然后这个二种这里面呢、啊，就是有19项，22项，有两种布施啊，这一项里面又含有22种。22种一直要到46页，46页、47页。那这个可见这个两种的这一种对比性的、哦、占的篇幅很多。那也是一样，透过这个对比来让我们了解布施。那当然还有3种、4种，一直到有所谓的10种跟14种。啊，那个就到67页了。所以这一个关于布施啊，就是以这个方式来说明，这个篇幅占很多，最后才说明，就是什么是增强，增强那个果报，增强他的福报，跟减弱是什么样的因素，是这样的。我们要习惯一下这本书它的写作方式，那其实这也是非常好。我们现在就看20页哦。那这个大标题就是有多少种布施。那敏坤长老鼓励我们要注意，要重视，啊，要好好的耐心的来学习。那第一种啊，布施有两种，里面再分第一项叫做物施，也就是财施和这个法施。那一般来讲，我们大概知道这两种的区别，不过这里面有些细节可以讨论的。那我想先简单看哦，就是布施饭等物质的东西是叫做物施，那或者是特别是像比丘供养那样，它也叫做资具施，名字上是这样。那然后以讲座等方式来弘扬佛法，这属于法施啊，点点。然后他说，这个刮胡说，这个排列布施为二种的方法，是根据布施之物的分别排列的。那大致上这个了解我们是都可以接受，但是以这个，敏坤长老现在提出下面的讨论哦，他那个对象有几个，一个是佛塔跟佛像，我们可以看一下20页的最后面这一大段。那我想不用每一行念，原则上。他这里的情况我简单说，那记得我们之前说布施啊，他有一些必备的条件，比方说要有接受布施的这个人，还有那个给予布施的等等等等。那么关于造那个佛塔跟造佛像啊，好像有人会怀疑，主要是因为好像没有那个受者。没有去接受布施的这个人啊，比方说我们造了一个塔，这个塔在某个地方啊，或者造个佛像，并没有说把这个佛像送给谁啊，并没有这件事情。那这样的话，有没有就是缺少了这个条件，缺少了那个接受布施的这一个部分？那以敏坤长老这里的说明呢、啊，他说固然有人有这种怀疑啊。表面上看也是好像我们没有把佛塔或者佛像当作一个供养布施的东西，而且它本来的作用特别在南传来讲啊，我们看一下这个20页的倒数第四行，这个佛塔跟佛像本来的作用是做什么用的呢？是观想佛陀的美德的工具，这个是对的。本来最初在印度啊，它那个有的这个佛塔跟佛像，它的作用是这个作用的。那佛塔跟佛像是令我们有个媒介，靠这个媒介我们可以回忆起这个佛陀啊，包括他的功德、他的教法乃至他的证悟 乃是那个无常。这佛塔在印度啊，其实主要两个作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无常。因为这个佛塔里面是放着释迦牟尼佛火化之后的那个舍利，那么就是以这么样的殊胜，这个十方世界里面呢，可以是最殊胜的，就是佛。但是以这样最殊胜的，他的肉身都还是无常，提醒我们呢，就是随时要警觉无常。然后另外一边就是他的证悟，那个无常这个是有点算是世间的角度看哦。然后出世间的就是他的证悟，就是法身。前面那个是色身或者肉身，后面这个是法身。这个塔其实有带有这两个层面的。那这个唯有证得法身，唯有证悟，证得解脱，才能摆脱无常，摆脱这个生死轮回啊。所以看到佛塔其实就是最主要这两个。那如果只是警戒无常，那也还不够。那因为你警戒无常，想要逃离脱离生死轮回，可是那个凭借是什么，还有那个典范是什么，那就是这个另外一边的，就是这样的。好，那原来是这个工具是没有错的，那到底有没有这个接受布施的，有没有呢？有没有？好，是这样。那另外呢，二十页最后那两行后面哦，因此他们认为啊，造佛塔与佛像是跟佛随念这一个禅定法门有关，而不是布施。其实有这种看法的人也不是不对。就刚讲这个佛塔跟佛像的主要作用是这个的，而且呢，它确实可以作为修禅定的一开始啊的一个媒介，就是刚刚讲的那个观佛像，是古代讲的这个六随念呢，其中的第一个佛随念的一个工具啊，是这样。那我觉得我刚刚说他们这样想并没有错啊，不过呢，除了这个作用跟禅定有关的一个工具以外啊，它确实是可以作为布施的。我们看明文长老他进一步的解说，我们看二十一页。那么二十一页呢，还有第二种看法，就是作为戒律的，跟戒律有关系的。这二十一页的第一大段哦，就除此之外啊，点点点点。那因为这个是一种礼敬，对佛陀的一种礼敬。佛塔跟佛像呢，它的作用跟本意啊，就是用来对佛陀的一种礼敬。那这个礼敬本身是会带来福报，属于一种福业，也是一种善业。那因为礼敬这件事情本身是一种跟修行有关的，而且它直接来讲是一种跟戒有关系的。这里的戒叫行戒或者做持戒，这样的啊。那不管是作为禅定的一个媒介工具，或者是礼拜啊，从这个尊敬礼拜，属于一种戒的范围，其实也都是对的。但是仍然没有排除它是布施这样。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做佛像跟做佛塔是要花钱的，要花这个经费的，是这样啊。那在二十一页的中间这个地方就在说明这件事情。那现在我们要应用一下这个布施的四个要点，就是相、作用、现起跟静音。好，那我们可以练习一下这个他的分析。以这个相这件事情呢，就是大概这一页的中间呢，造佛像跟造佛塔，从那个提供这个财物的、提供这个经费的人来看呢，他有舍弃，有对于财物跟经费的这个金钱的舍弃，因为必须要舍弃一定量的钱。然后呢，对于他们来讲啊，有那个作用。他这里说他的作用是消除施者对布施之物的执着， 从它有这个作用来看，那这个就是它的执行作用。然后呢，施者也感到这个布施啊，会使他投身到人界或天界，变得富有。那这个就是一方面是他的那个成就的作用，二方面也是他的心中的现起，现起的那个内涵。最后呢，有布施的这个东西，这个是他的精因。这样看起来呢，根据明坤长老解释啊，这四个要点确实是具备的。这是从布施的人啊，还有这个布施的东西，还有这个事情的发生的这样的特性。那只是剩下刚刚讲那个，到底有没有人接受布施啊？是这样的。然后我们看这个倒数的第二段啊，关于谁来接受布施这个问题啊，若说一切来顶礼佛塔及佛像啊，甚至有以这个随念佛的功德的天神和人是受者，这并没有错，是这样的。那么可见刚刚讲哦，这个来礼拜佛像或者以佛像作为修行禅定佛随念的，他们把这些修行人或者来比礼拜的人，他其实就是接受布施的人。我这个那确实是可以这样说的。那因为这个佛像跟佛塔啦，不是一般的食物或者衣服，就这里叫做宗教的信仰物品啊，它就是一种代用的。那然后这个最后这一行啊，这一段呢、啊，用个例子，就是在路旁边哈、哦、造的这个水井跟水池，大家可以喝水或者可以洗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倒数第三行说呢，施者在造这个水井啊或者水池的时候，心中并没有特定的受者。那若他的意愿是供给任何过路的旅客用。他说没有人可以说这不是布施、哦、即使没有布施的意思，那总之这个对象还是有的，不过他不需要是特定的一个对象，可以说任何对象。那以佛塔佛像也是一样啊，任何来礼拜、不管他是刚刚讲那个礼拜的礼敬的作用或者是佛随念作用，那他们都算是这个接受这个布施的受者，是可以这样理解的。就像那个水池跟水井也是一样，是这样的。只要有人用了这个水，或者有人来礼拜，那就算是的，就算是的。那么关于这个有没有受者这个部分呢、哦，到这里就算是这样说的。那明文长老并没有再说很多，因为这个接受布施的这个。接受者啊，本来就不一定是一个固定的，任何的也是可以的。那只不过我们之前在前面的章节有提到啊，像前面有个那个例子，那里是讨论那个舍离跟这个布施的差别，是这样的。那这里我们又说到，有的地方舍离也就等于布施，哦，是这样的。那这个地方很明显的就是那个，比方说这个佛像或者这个水池已经造好了，那么那个钱也已经花了，那布施的人并不在那边了、啊、他并不是亲手把这个水或者是给予啊，那他这里并不要求要具备这个条件，是这样。所以这里有点像前面讲的，有的时候呢舍离啊也等于就是布施，虽然不是亲手。那我们看22页，那22页呢，等一下会讨论另外一个那个布施的仪式这件课题。那22页第一大段有另外一个小课题，我们看第三行哦。第三行说，另一个问题是说呢，把佛塔跟佛像当作布施的东西啊，会不会有这一个？这里讲亲睹的成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有人可能会担心这样的。那明坤长老用个例子，他说在寺庙里面的书架， 比方说我们这里的书架，这个书架本身也是个工具啊，那它是放这个舍利子啊，放佛像啊，放书啊，各方面的，是这样。那这个书架现在有点类比于那个佛塔，佛塔跟佛像，类比于这样的。那我想在寺庙里面不会有人认为这个书架，会有被当作是一个轻视，或者这个轻读的对象，我想不至于，因为书架它是在放这种很神圣的这些经典的。同样的，这个佛塔跟佛像也是一样的，所以应该没有这个问题，没有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这种感觉，好像把佛塔跟佛像拿来布施，会有这个不恭敬。实际上是应该是不会有的。好，我们看接下来，这个是在这里讲的布施有两种哦，布施有两种，里面呢，它第一种哦，第一种讲布施跟法施里面呢，连带有两个讨论。那我这里把它叫做 A 跟 B 哦。那因为 A 这个是讲仪式的，那仪式在印度或者南传呢，其实是蛮常见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参加过，像南传他们在那个，特别是对出家人哦，对僧团或者对寺庙，他们要供养那个衣服，就是袈裟，那确实是有这个念诵的这种仪式，那个仪式几乎就是这里讲的布施的仪式。在我们北传佛教，严格来讲，就是结下安居以后啊，要给僧团这种布施，严格来讲也是应该要有这个。不过现在的问题是倒过来讲，有没有这个仪式，会不会影响，成不成为布施，有没有这样的影响？那简单讲，明坤长老的说明呢，是不认为一定要有这个仪式。因为他说这个仪式在印度它是一种习惯，虽然正如我刚讲，戒律上是有这样说的，是有这样说的，而且甚至有规定那个什么时候，还有那个就是那个布施的这个袈裟哦，它的那个分量等等的，我们不讲细节。那他原来这个有引用一个故事哦，这个故事有这样记载，就是刚好那个时候这个僧团里面有这个问题，刚好有这样的分裂。那其中的一部分的这个僧团呢，他们有跟来布施的举行过这个仪式，但是呢，后来这个没有参加仪式的那一些出家人呢、他们是反倒是接受了那个实际上布施的东西，所以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那个谁对谁错的问题啊。那这里有一个解释，这个解释比较特别，这里比严格来讲，他们是属于平分啊。因为这里有点那个细节，是因为呢，其实跟这个布施的那个提供者啊，他们内心的有关联，后面也会稍微提到。就假使他们当初布施啊，他是针对这整个寺庙，如果是这样，那不管有没有参加这个仪式的出家人都有权利来接受，就是刚讲可以平分的，是这样的。然后他这个地方，那就刚讲这个是印度，他们很明显的有这样的22页、大概就是讲这样的一个事情。23页第一大段的结论呢，那因为这个东西就叫做整体供养的一种仪式。那因为确实在整个世界上啊，有的地方是有这个习惯，有的地方并没有这个习惯。那不能说一定要有这个仪式才叫做布施啊，是这样。总之，只能说是有这种传统，有这种仪式。那没有这种传统，没有这种仪式啊，它不是它的必要条件啊，是这样的。所以正如我讲那个，也不是一定必要的，要一定要有那个念诵仪式啊。那个仪式里面有一些还有一些细节的，是这样的。 那或许也有人会有提出这个疑问，就是是不是当然有时候平常我们不有这个没有这个感觉啊，因为你比方说你只是供养一点点，或者只是一两位，如果一点点东西或者一两位也要一个仪式，那会真的有点麻烦。那但是如果很一大群，整个寺庙或者一大群，像我们这个汉传佛教现在这一种斋僧，几千个这个出家人来接受供养，那虽然之前有念诵那个经文，那个经文并不等于布施的仪式，并不等于。不过大家也变成这个习惯了，是这样子。所以总之这里的很显然的是比较宽，不要求一定要有这个所谓的布施的仪式。好，再我们看第二点啊，就是法施。前面讲的是那个这两种施的财物的物质性的哈，我们都知道物质性的有好多哈，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有经典上有讲十种，但是要记得不是只有那十种，还有跟它相关的，或者可以包括在那种性质的，也都可以作为布施的那个东西。那现在要讲那个法施。这个是我把它叫做 B 这一项。那我也简单讲这个法施这件事情一样它的具体的那个媒介，直接讲当然就是直接要说法，像佛陀像这个大弟子们他们直接说法，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个这里讲到一个媒介，就是以这里讲就是拿钱出来印这个佛书。在印度或者南传国家还有一种做法，就这里讲贝叶经。贝叶经其实很像我们以前中国的那个抄经，那个抄经是一个专门的行业，贝叶经应该也是的，因为我们看得到这个贝叶经，那个是要很专业的，里面那个字非常工整啊，是这样的。好，总之呢，那么去拿钱出来去印这些佛书也好，或者制作贝叶经也好等等啊。算不算布施？那注意我们要想一下啊，刚刚讲那个造佛塔跟造佛像并没有放在这里面，造佛塔跟造佛像并不放在法施，是放在前面的那个物质的物施。这里讲的是造经典的东西，跟经典有关的，这个呢归到法施。那为什么归到法施啊？这里还有一些说明。那主要我想一般人的困扰是说，只是印书啊，他拿出来的是钱去印这个佛教的这些经义论等等的，这样算不算法施？那明坤长老解释是认为是的，虽然这有点间接但是毕竟是有关联，因为拿到这个以这个书来讲，拿到这个书的人他去看了这个书的内容，靠着这个内容那他获得的就是佛法啊，所以书是使得看这个书的人获得佛法的一个工具，是这样的。虽然有点间接哦，然后他用这个药方跟药来做比喻是这样。那这个药方就是比喻那个书。那有提供药方的人，他确实对于把那个病人治好啊还是有他的这个贡献那个病人不是直接吃药方，他是靠着药方去配药，病人吃的是药，就像看佛书的人，他真正得利益的是那个佛法，可是佛法它不能空洞的存在啊，它要靠佛书来记载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可以承认的。我想这个例子应该很明显正如我刚讲的要分辨这个是算法施的，虽然有点间接。那前面造佛像的造佛塔了并不算在法施。那我想原因是刚刚讲的这个佛法的内涵，佛像跟佛塔一般人不能因为去看就能得到佛法的内涵，这是一般的不是说完全绝对的啊，比较直接具体的还是这个佛教的经律论，是这样的。像我想这样可以明白。 那另外在23页下面呢，这里有五六行，有五六行。我们看这个倒数第二段呢，悟师和法师也可以个别被称为悟净和法净。这个只是讲那个，有一个字就是净这个字，也是有这个含义在里面。是这样，就以物质来表示这种尊敬，或者用法来表示尊敬。特别是用法来表示尊敬这一项，我们有点不太了解。那后面有继续有点说明哦。那先看这里说，巴利文的这个字叫做 puja， puja 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尊敬的意思。这个说得很好。那现在是在讲了两种状况，都算敬，都算敬，然后而且也都算布施。那现在这里讲一般呢，是指那个就是等于是晚辈啊，晚辈呢去供养长辈，或者是地位低的啊去供养地位高的上等人的，这个是普卷，一般是这样用啊，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是倒过来，那么这样用就刚刚讲那个敬是算是敬这个字，有敬的这个成分在。但是如果倒过来是上辈的人或者是长辈的人，地位高的人，他们给予那个地位低的或者晚辈啊，这个从这里的解释也是布施，不过他这里叫做摄意施，摄意施，所以也是布施。那我觉得也是对，因为他这个还是有帮助的作用啊，这个长辈给予这个晚辈的，常常是有一种帮助或者那种鼓励作用等等啊，所以也算是布施。那但是他这里的段落啊是放在悟师跟法师的后面，其实我想也有包括这两种，不管是地位，刚刚讲那个地位的上下的两个双向都还算。因为有的人可能担心，如果是上辈的长辈的给予下辈的晚辈的算不算啊，这里的回答是算的，是算的。我们看24页啊，24页说呢，但是这个净和摄意这两者皆可用于上等以下的啊，总之刚刚讲那个两个方向都可以。那这里明观长的解释说，第二行虽然一般而言哦，一般上就一般而言啊，摄意是用于长辈给予晚辈啊后辈。他说第三啊，但是在弘扬佛法的工作里啊，曾有悟摄意和法摄意，有这样的使用的用法。所以在此摄意一词，甚至用来形容啊，向佛法做出的布施，就是对接受布施的对象是佛法，也有这种情况啊，是这样的。所以他结论，因此净施和摄意施之间其实并没有绝对的差别啊，他说纯粹属于他的普遍的用法的这种分别而已啊。关于这个布施的对象是佛法啊，这种是比较特别的。这个有点像我们说的这个其实后面有稍稍提到，比方说我们讲法的也是一样，我们在学习佛法或者讲法，如果内心就是刚刚讲我们所做的一切啊，除掉直接利益有情众生以外啊，我们是可以拿来当作供养佛法，对佛法的这种供养。那实际上也有那种让实令佛法更加的增长，更加的弘扬光大，其实有这个含义的。那这种的状况底头啊，确实也可以叫布施，不过它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人，就是佛法，是这样的。其实在大圣里面这一种做法或者这种观念是具备的。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根据有一种说法，佛陀在讲《般若经》的时候，佛陀在讲《般若经》的时候啊，他自己去铺他自己的座位，在印度啊，那个佛陀讲法的时候，一般来讲，他那个座位是 大概是别人帮他铺的。可是佛陀要讲般若经的时候啊，佛陀自己去铺这个座位，然后还有记载他对这个座位啊有做这个礼拜的动作。那根据这个这样的记载的话呢，大圣经来看呢，就连佛本人的这一件事情呢，就表达出他对这个般若这个法的这样的一种有点这种礼拜礼敬，是这样的。大圣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跟做法的。那这里看起来其实南传也有这样的说法。好，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那这个我们不会说每一行每一行特别，除非是特别重要的，否则我们就稍到这样子的说明就可以。主要是大家了解了，那因为里面有些可能是有些疑问，把它了解了，然后形成这样的一个答案跟结论。而且有的项目啊也没有讲得很复杂的内容。那正如我刚刚讲的，根据这些种类，我们会对所谓的布施啊更清楚，然后更重要是应用在自己，应用在我们周遭啊，在布施的时候，那了解了这些对比啊或者种类啊，我们就应该明白我们要去做的时候，内心上还有具体的做法，要去就是要去做那一种正确的，而不要去做那个不正确的，这样子。好，我们简单的一起回想。